对心结的那些人，那用化教；对要修持、要想得到内涵的人，那么要修奉。所以立的法也不一样。这是说明这个道理。在我们要进一层的认识，自己问一下，我现在在什么阶段？如果还不了解，不必忙修奉。因此不要说，哎呦，这个戒好，我马上就求个戒，这样乃至于皈依可以暂时不必皈依。信解了解了，了解为什么要皈依，如何皈依，皈依了以后该做些什么，戒也是如此。已经了解了，不要停在那地方，自己的哎，我懂了，懂是懂了，你现在还在凡夫当中，一旦这个身体一失去，对不起，善头一报五千，再出头来不知何年何月，吃尽千辛万苦毫无结果。就懂了以后啊，哎，那要一教奉行。这是每一个人呢、啊、要横整自己的内心，就这样。如果现在还在疑疑惑惑啊，不必去，不要说受戒，不要受三规，都可以暂时不必。所以随便讲到哪里，我们停下来自己检查一下内涵。万一我们跟前面所说的不太相应，哎呀，师父啊，或者法师啊，那我糊里糊涂受了怎么办？那没关系啊，你现在赶快回过头来把它认识，前面种一个因也好的。万一到那时觉得万一不对，做不到，因缘舍戒，或者觉得了解了以后再去受，重受正上戒，这样，这个叫做骑着马上招马。我常常跟大家说的这话就是这个，要注意着这一点，不可以自暴自弃。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下面解树因，何名化教呀？是开眼化道，令色邪正。教本化人，另开慧解，本非对故而列私教。那么下面根据戒疏啊来解释什么叫化教。它是开眼化道，所以佛出世开示故若不知之见，开示啊就是那个化教，打开来详细的演这个演绎这个东西，来硬化诱导我们，使得我们晓得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这个教原来就是化导我们，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打开我们正确的认识，慧解就是正确的如理的认识。它本来不是针对着啊对着这个过失而说的，这个叫化教。那么下面呢，言行教者，行教又另外一个自教，这个自教起别因过，但是一定因为了过失，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会还是犯出处错，那不可以。所以讲完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开始行为的时候又错了，告诉你，哎，你听懂了，既然要这样这样做，不可以。所以所有的戒啊，这个立的这个戒都是啊，有人犯了以后才立的。所以叫因故，什么谁犯的故，然后呢制定啊，就像一个契约一样，告诉你从此以后不可以哦，这样的因缘。说到这里，关于这个自戒的因缘也说一说。佛啊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贤劫当中啊有几声佛，当然说的很内容很多了，最早所属七佛，他广说的话，前面过去的什么戒啊，现在的什么戒，将来什么戒，那么通常说的是啊，从七佛开始，毗卢遮佛啊等等，到前面的所谓拘留僧佛这一世的，那么迦斯佛前一世的，就这样。那么他就说每一个佛的教法大概的内涵，实在有告诉我们，有的佛涅槃了以后教法遗留很久，有的佛一走教法也就没有了。舍利弗真正那天在这里想，诶，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世尊涅槃了以后教法留下来， 有的时针没有呢，他就跑出去问时针，那就时针告诉他，如果那个佛自了戒，这个戒是广戒啊，广略两种戒，什么是略戒啊？就是诸恶莫作，总善奉行，自尽其意，使诸佛教。就是简单的四句话，阿难照这个，所有的坏事都不要做啊，所有的好事都要做。然后呢，这个不是在形式上面哦，还要尽你的内心哦。那就是佛，不但是一个佛，所有的佛都是这样的，那你就去做。这个叫律戒，这个律戒啊，那每一个佛都说的。广戒呢，就像我们时针，一条一条，每一条当中有深厚的内涵。所以时针就告诉舍利弗正传，以前哪一个佛知广戒，哪一个佛知广戒，哪些佛只有律戒没有广戒，凡是有广戒的，那么佛走了以后这个法还在，所以他记述的延了很久。凡是没有知广戒的佛走了，好了，就一句话大家都会说，没有修持的标准，所以很快的湮灭掉了。舍利弗正就请时针说，哎呀时针呐，那我也祈求你，希望把那个教法留下来，请你自戒吧。佛就说，好好好，你停下来，我晓得什么时候该做。他不说，一直等到后来有人犯了，那么才说。为什么要等到后来有人犯了？这个有他的原因，这里不细讲。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起别因果，佛法一定是因缘缘起之法。这地方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真正的广界有它的殊胜的内涵。现在很不幸，到了现在这时候，我们一方面嘛说末法大声的弘法，一方面就不要戒的。你不弘法，你不要戒，你弘些什么法？弘的佛法错了，弘你自己的法，那对你，反正你怎么弘就行，照你的一文解义嘛，个人可以想做一套来。如果你要真正的把佛的圆满的教法弘出来，对不起，那不能错，非要照着这个次第不可。所以佛一再说毗尼注释佛法注释，因为这是个很准的标准，否则你说这个他说这个，我们不是讲吗，要论辩的话永远没结果的，吵这个天翻地覆。但是标准一放的话，是就是是，错就是错，绝对不可以说又可以是又可以非。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昨天在这地方说明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标准什么呢？戒，即便是戒，由于根性的不同，由于看见不同，所以又分出多少步来？大中部、上座部，然后呢，上座部又分多少步？大中部又分多少步？一分分二十步，佛有玄机，说二十步步步都对，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因不同的根性，不管根性如何差别，戒始终是根本。等到戒慢慢的慢慢的衰了，那个佛法已经衰了，衰到理论还完整，但是修正不大相应的叫相法。现在呢，连他懂得理论的人没几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说，我出了家整整26年，民国54年算起，是不是整整26年了？27个年头。一开头的时候，我以为弘一大师、印光大师的关系，我一跟大家说，第一本我认真捧的书就是这个，不懂。后来还经过这各式各样的老师以后，才多少有一点了解。那时候发现啊，这个戒这东西这么严密啊，怪不得古人那天说像圣修法听了30遍，他说愈真愈暗，道理在这地方。所以我这次跟大家讲解的是最浅见的话，你们也了解每一个字我分析的清清楚楚，不这样的话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好好听，你们对不起你们自己。再说一遍，所以下面呢顺便是因故而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说言为慈善，现在这地方谈的时候啊，不是一些道理了，就是你这样做对比较慈，你只要持的话，哪怕你坐在这里，哪怕你睡觉，哪怕你吃饭，就有功德。你得到了这个戒体以后，就是你这样认真的去做一天一夜，要去往生中品，就这样。如果你这个功德说我要升天就升天， 要什么就什么，借的威力实在不可思议。所以以后如果有因缘，我多多少少告诉你们感应，现在不能讲，一讲的话你们忙感应去，那一定错，一定错，一定错。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如果是没有感应的话，这也一定错，你这个道理是空话，这是我要正式的跟你们说的。这样，所以平常一般来说不能讲感应。实际上你有没有？当然有啊！你看印光大师哪有个不有？可是他平常不讲，为什么印光大师不讲？印光大师很了解，现在是末法的时候，道理既然没有，跟你们一讲感应的话，那完了，那叫伏击土地神王，都是菩萨，都是什么？这样，所以信佛的都是信土地菩萨，信城王菩萨，那这个佛教还有什么戏好唱啊？那是一个轻松一点的笑话啊！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内涵。所以说现在这个自教当中或者行教当中，他告诉我们的都是什么？这个准则，这样做是慈，这样做犯。然后呢，这个慈犯当中啊，四通止坐，这个真正说起来慈犯有四个，叫止犯止坐啊。这个慈呢也有止慈坐慈，一共分四样。这个四样因为后面有详细解释，所以这里我只把那个名词告诉你们。戒律一种，觉思教义，关于戒那一部分呢、啊，就怎样整个的讲这个，所以绝于这个所教的继续下去。纪元云，十善五庭四弘六度一切观行，并化教业，毗尼素捐开遮轻重一切律障，并自教也，化具理性，理幼为圣，自救教法，教有慈范。那么这个纪元呢，就是解释一书的。十善我们晓得，五庭晓得，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十善吧，就是身三烧刀引口四以及意三，大家很清楚。五庭呢，就是五庭心观。因为我们凡夫刚开始修学的时候，这个心很粗猛，没办法升起观察的这个，因此你必须把粗猛的烦恼先把它对治，把它慢慢的凝聚下来，这个时候才尽心尽意的可以学。举个简单的比喻啊，一天到晚在玩，忽然间跑到这个佛堂里叫你打坐，坐不坐？先试试心啊，往家说。我想我们也是这样，真的要动脑筋，全部精神灌注在这里。如果那地方还吵，这个电视机开在那里，这个喇叭在那哇啦哇啦叫，你一定修不成功。何况我们现在修学圣喜的佛法，因此有很多人跑到来说：“哎呀，法师啊，我这个心很乱了，我就修学定。”错了，根本错了。你真的要学的学戒，这个才真正重要的。先把那个心收。受了以后，然后呢进一步，这个时候它有特别的法门。这五庭心观是专门对治我们平常最粗猛的几种现行，在这种现行当中修学法根本没有用。贪心重的修不净观，嗔心重的修慈悲观，这样。然后呢心里面思维善乱的修属习观，这个就是这个平常我们说的五庭心观，这样。欲识众的修因缘观，乃至于戒差别。所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这地方说一说，同样的这个你细别的时候又有它特别的内涵在啊。我也可以顺便告诉大家，随便其中的一个它深细的又有特别的内涵。比如说贪心众的人家是不净观，对不起，这个不净有各式各样的，有大不净，有白骨，有什么对治的所贪也不一样，有很多贪男女，有很多贪饮食，有很多贪什么，对自己的身见的执着，那修的不净观的内容就不一样，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真正修行的时候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他没办法鉴别你自己的内涵的话，那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五天心观当中有一个一藏颂的念佛观，加上前面说的这个，从一般来说呢，的确这个念佛有它的速生法门，不过这个念佛不现在我们当中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或者六个字，它有它的广泛的内容在。那么这个这持名念佛是念佛当中的一个法门，广可以包含狭，狭不一定能代表广，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清楚。这个就是五天心观。四弘呢，四弘四愿，大乘菩萨的众生如遍誓愿度等等，平常我们早晚苦天天念的六度，大家也了解，不是乃至于智慧，一切的观恨这些道理啊，不但是理论，而且你行持这个内涵，这个都是什么化教之业。那么毗尼呢，就是戒，毗尼里边所说明的，那这个里边就有两样东西，开还是遮，开就是对的，遮是不可以的，反正遮的东西你去做了就是犯了，开的东西做了是就持，那就是对不对，对的你去做了，那么善业境界都在这个里头，如果说该做的不做犯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堕落。至于说生前的程度，那是轻跟重，一切的这个律说明的无非是这个，这个都是自教所说明的内涵，这个话是具理性所说明那个道理的。那么这个理到底是对的呢是圣，不对的呢是伪，关于这方面的见解上面来说的。那么然后呢，智就是教法，这个地方啊，教有持有犯，分别这个不能错一点点。我们了解了这个，不要说哎我们做好事就好了，不一样，这个做好事化教之业，自教内涵有它的很大差别。那至于到后面为什么我们必定要寻戒定慧这个次第等等，这以后到时候再说。智持云，一代十教终归化形，开启性解用色任缘，古名化教，自其修奉违反有故，名为行教。那么这个都是解释啊，总解释前面这些。一代十教，那个就整个我们释迦世尊告诉我们的这个应时之教法，通常我们说一代十教，一代十教也就是说三藏十二部教典，不外乎这两样东西，我们用不同的开合，你可以三分是净律论，大中小，现在呢这地方呢行教跟化教，所以化行两个。那么这个两个什么差别呢，是开信解，让你啊起信了解，然后呢用舍任缘，看你的因缘，你愿意用也好，愿意舍也好，这个部分叫做化教。用果然是有功德，不用的话，不因为你不用而有大害，就是本来如此还是如此，本来你下地狱的还是下地狱，本来人道还是人道，就这样，不用不会影响你，这个叫用舍任缘，没有什么关系，任你的缘，你的缘具足你就努力一点，缘不具足你不管它。所以这个话叫讲的道理啊，你听懂了以后啊，你觉得我照着去做固然好，不照着去做的话，最多什么得不到它的好处，如此而已，它并没有反效果，但是得到它的好处也不如那个自教，这个有一点不同。自下面呢，自欺修奉违反有故，自教什么就告诉你哦，你必须要恭恭敬敬的去修，是依教奉行的，要么不自，自了以后你必须要做的，你违反的话有过失， 所以你做的时候有无比的大功德，这个远超过一切。可是你不做的话，对不起，这个祸害也是非常严重。这个叫做行教。这个我可以举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我们随便讲一个道理啊，说这个汽车这个交通工具对我们非常好，这样讲讲道理没关系，这样然后你真的有部汽车以后，那个你非得照着规矩来，汽车就要开到马路上面，如果你不开到马路上的话，车毁人亡小事，然后要把人家也撞坏，就是这样。任何一样东西，这个字一定有它的发动规则。我们随便说讲一样东西啊，这个讲讲可以，真正这个东西实在去派上运用的时候，它的好处也在这里。然后呢，你用的不对的话，这个缺点呢也就显出来了。下面他列个表，这个列个表啊，是我们自己啊把它看一下，这前面的所有的这个解释等等呢、啊，他为的是我们很明白的清明白清楚，所以列出来。那么最后那一页的最后的那一段，这一段对我们非常有用。这一段是正被我们现在的自持缘问五八二戒，即是自教应是形色，大化教所生，很有趣。他特别有一个问道，说五戒八戒，戒吗？应该是说戒所指的应该是行教或者自戒咯。那回答怎么说？化教所生，对不起，他这个不是自教，这个叫化教。化教是用色人缘的呀。实际上呢，如果是用色人缘的话，那我们说我们求了戒犯了戒应该没毛病，然后呢持了戒没有大功德，实际上并不是如此。那应该是自教，他以为是化教所生，那这为什么原因？这里吧特别说明这一点，这个用小字，所以用小字的话，这个小字就是弘一大师对于这个发的非常郑重的一种放射。也就是说那个古人呢、啊、他绝对不是、啊、凭自己的一文解义臆测，他一定要有根有据，而且这个根据一定是经过严密的鉴别，如果这个祖师用的不妥当，他就不愿用它，就这样，或者用的不应机，他也不用它。就是他前面说他先开始学律，后来看见性律，性律是一切有不律啊，说的这么完整，他然后呢决心去学，后来对这个戒体有了认识了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南山一宗是了不起啊，功在万世，所以他从此以后忏悔，说这个性律尽管是完整的，我不学，对啊，所以即便是说对了不应记，他还是不学，这么严峻。所以下面这个解释，实际上那个小字的解释啊，对我们是最正确的引导。为什么用小字？表示古人慎重，我们真的要学历这个地方非要学的不可，否则的话我也是啊，古一片两片的如黄之色，说这个天花乱坠，乃至于啊扰乱教法，那异常可怕。这个是属于用小字的特别原因，但是小字的意义是完全正确。我们看一下南山律宗以十戒具戒所自教。什么是自教呢？十戒就是沙弥戒，具戒就是比丘四种啊，应该说五种，沙弥、沙弥尼、释迦摩尼，然后呢比丘、比丘尼，这个五种的戒法才叫做自教。五戒跟八戒这是化教，这是在家人的。金安是现代说五戒八戒与通途的常规的化教异，它虽然是通途的化教，但是虽然是化教，但是跟普通一般的化教的常规啊不一样。首先说明，下面呢，首先的指出来这个特点。下面说，正说化教是异当之教，就它的归属来说，那是没错，属于化教。可是就它的内涵的意义来说，应该属于自教。反过来说，意义虽然属于自教，但是就这个分类来说，它还是绝于化教。 举个比喻，说四分律正，四分律正规的说起来属于小乘的，但是意义却是大乘的。说到这里也顺便一说，为什么我们的道宣律祖放弃了信律而学旧律？信律就是一切有不律，旧律就是四分律。因为这个四分律啊，虽然归属是同样归属于小乘，可是它说的意义内涵就是同于大乘的。是我们中国是圣贤大乘之处，而且大乘才是佛要究竟圆满告诉我们的道理，小乘只是前面的引的基础，我们没有条件也只能学学这个小学，够了条件老钱在小学，这个非常可惜。所以他这个说明，顺便举这个例子，是义当大乘，所以义虽然痛大呀，那真教教就生智的那个意义上来，终实绝于小的，这个在中体篇当中啊会明白的说明。下面所以为五戒等义当自教者，那他就说明这个道理哦，说虽然呢正说化教，可是意义来说是自教哦，他是有根据的哦。什么根据呢？如一书云，他说了，说如来是教瑞通空界，随力一向色修接近，五戒是必说之法，五体是通道之规，此范相符，难则其者。这几句话，这个都是主旨，而且都是有根有据。下面实际上还引经论来证成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他这个话绝对不是弘一大师啊，凭自己个人的意见臆造的。那么这个我在这解释一下。说印一书上面，一书就是啊随机静默书，这个上面说如来我们的世尊呢，世尊所以设立的那个教法呀，瑞通空界，这个空界有两个意义，空界第一个呢是无穷无尽的，而这个教法是无穷无尽的，还有一个呢空界是包含一切的，这样。所以一方面这个内涵是广播无暇，应方明白的包含了一切深浅等等。还有呢空这东西啊随相而现，这个空的你有什么就现什么，就这样。所以平常是没有什么，你拿一个这个镜子，黄的就变黄的，红的就变红的，就是随你说的因而显它相应的这个缘给你看，这个空的特别的意义。所以这如来随便立一个相，随便从哪一个立，常常来说色修接近，都能够包含了全部要修行的内涵。这是针对着不同的机用不同的方法，如此而已。就像那个虚空一样，它本来没什么，跟你什么相应才还你一个什么，这样如此而已。所以如来的法本身也是空，空故缘起，缘起的什么因缘就什么样显示现出来。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原则上面，现在这地方运用这个原则是五戒。五戒本身呢必说，五戒本身这是说专门针对的在家人而用的，这是经营在家人是用这个，因为经营在家人所以它是化教，这个原因。但是呢这个五戒的体呀、啊、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同道之规，这叫道。这个道就是苦尽没道，这个道就脱离凡夫进入圣约的这个道路。这个五戒之体呀、啊、却是这样的，而且慈善相符，那个不管慈善，这个难的是不可以，开的是可以，这些东西啊都跟出家的自解所说的具戒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两句话就说明这个。好，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下期在这一段再还要印啊经论上面再简单的说一说。